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8号，礼拜三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近日有学者预计，中国将会可能有超过一半嘅人口面临感染嘅风险。连日嚟，大批民众喺微博爆料，染疫者被诊断白肺夺命，中共急忙辟谣，却越描越黑。
据27号嘅大陆媒体报道，响北京宣布重新开放边境后，中国人纷纷预订出国行程，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的环境成为新变种的温床。对此，日本已要求对中国感染者施行一周隔离政策，但中共外交部声称不能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。时评人秦鹏调侃话，每日几千万人感染，然后同全世界话，亲爱的，我要放开出来玩了，你们要包容我啊。日本吓坏了，要求检测核酸，党国外交部好嬲，防疫措施必须是科学同适当的，不能够影响人们的正常往来。当日朝鲜当局亦规定禁止中国公民入境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中共政府会怎样讲呢？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警告，中国的感染潮直卷一半人口相当可观，外界质疑中国出现白肺症状，当局并冇俾出明确表示国内嘅感染潮由乜嘢类型嘅变种促成，是否对国际造成威胁。27号，中共新华社声称，而家嘅毒株系奥密狂嘅变种。据网传，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嘅一位呼吸内科副主任讲出惊天秘密：呢次严重疫情重症者白肺率高达80%，根源系劣质疫苗。响外界质疑声中，中共卫健委急忙话，白肺与原始毒株同疫苗接种冇关系。此外，中国各地殡仪馆人满为患，但系中共官方从未公布涉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致死人数。某地一间殡仪馆服务大厅贴一告示写住，本人承诺逝者非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等嘅提醒。此举被网友认为明显是隐瞒疫情病逝的人数。
俄国政府要员同寡头连日遭遇大量意外事故和袭击，引发国际社会关注。
据俄国媒体的讲法，与俄国肉类香肠生产链有关的安托夫是俄国最富的议员之一，拥有100亿卢布的身家。近期他针对莫斯科的战争政策发布了批评，虽然很快宣布收回言论，但是在安托夫与友人抵达印度旅行期间发生离奇坠楼事件，而同行的友人亦在几日前离世，初步给出的死因是自尽。早在9月开始，至少5名俄国政要坠楼或跌落楼梯。24号，66岁的圣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的总经理布扎科夫突然离世。在去世的前一日，他刚出席潜舰下水典礼，接住25号，前俄军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总司令马斯洛夫亦在医院停止了心跳。另一方面，俄乌前线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因为假日即将到来而得到缓解。27号，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再次陷入炮火，英国国防部报告指出，双方都没有获得进展。路透社报道说，在巴哈穆特等地区有大量建筑物遭到捣毁，街上一片狼藉。俄军认为巴哈穆特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，攻击该地将能够为两个更大的城市打通路径，继续向前挺进。在前线冲突不断的情况下，莫斯科对基辅喊话要求和谈，但是当局拒绝放弃已经获取的乌克兰领土。基辅表示将会从俄军手中获得全部的失地，并击败入境的军队。泽连斯基表示，俄方所谓的和谈必须建立在保障乌克兰权益的基础上。他在本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，重申了如何结束与俄罗斯冲突的和平方案，包括要求俄军全部撤离，归还全部的乌克兰领土，签署永远不再发起入侵的条款，并为战争引起的人道惨剧接受惩罚等内容。而莫斯科回应说，和谈的渠道必须满足俄方的方案，但是基辅与西方国家拒绝采纳相关的条款， 印度声明，总理莫迪强烈呼吁结束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敌对行为，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结束冲突。
27号，韩国总统尹锡悦针对多架北韩无人机入侵韩国领空一事，表示会尽快创建一个专门应对无人机的部队。
据路透社报道，26号五架朝鲜无人机进入韩国，韩国军方曾鸣枪示警，并从一台直升机上发射了约100发子弹，但未能击落一架朝鲜无人机。这些无人机在韩国上空飞行了约5小时。尹锡悦表示，上届政府从2017年起对无人机的应对和战力建设不到位，甚至没有进行任何相关训练，这样让人们意识到仅依靠朝鲜的善意和2018年的军事协议是极其危险的。在周一事件后，政府将尽快展开行动，实现无人机隐形化，加强监视侦察力。应对无人机挑衅的军事预算在国会被削减了 50%。 他表示将再次说服国会增加预算用于扩充战力。韩国媒体指出，军方虽然多次进行广播示警和射击示警，但仅靠空中战力予以应对的做法是否妥当亦应被质疑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些无人机可能很简陋，无法进行全面的侦察任务，但他们仍可携带武器或扰乱航空活动。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车斗元说，这一事件让韩国军方措手不及，暴露了应对的不成熟，他们将需要检查他们的 GPS 干扰和整体反应系统。根据联合国制裁监督员2016年的一份报告，朝鲜约拥有300架各式无人机，在韩国回收的朝鲜无人机中使用了从中国、捷克、日本、瑞士和美国进口的零部件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公开表示对无人机感兴趣，并在去年劳动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要开发能飞行500公里的新型侦察无人机。
大陆大猫财经26号分享了一则惊人的放假通知，从落款的公章可以看出，这个是广州市的某间企业，内容是该公司决定从2022年12月1号起给大家放年假，一直放到2024年的2月21号，总共休息450日整。
通知还说，放假当日发10月份的工资，11月的不发，另外每人发春节红包300元。因为这次放假要过两个年，所以每人发600元。该通知的落款时间是2022年11月27号。该通知还说，放假期间大家保持手机畅通，不要换工作。还想上班的建议去做临时工就好，或者拿着碗去街上做临时老板。公司不会走佬，等你们回来。这里所讲的拿着碗去街上做临时老板，似乎只是去街乞食。据媒体统计，直至目前，广东、浙江、山东等地区差不多有 60% 的企业可能会停工放假，其中纺织、印染、涂料、化工、电子等行业是停工放假的重灾区。根据显示，往年钢铁加旦即机12月份的平均开工负荷率大概是 78% 和 67%，而今年的数据分别是 55% 和 48%， 而1月份放假停工肯定还会再次下跌。有人指出，这个企业显然是要走佬了，美其名曰发600元，扣你一个月的工资大约5000，边个划算？一年几后，这间厂连草都不会生了。一位网友指出，这个关门是有本质区别的，关门意味着清算安置，意味着倾家荡产，放假停工就不需要清算了。你当这个年头关门揭业这么容易啊？业内戏称关门揭业不死脱层皮，懂得的都懂。还有网友深刻地说，正好是人民公社和食堂重启的契机，不过亦有人质疑这个通知的真实性。
下面是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。俄罗斯官媒塔斯社26号报道，普京同习近平年底之前将会再次通话，但是并未对通话的具体时间和模式作出说明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双方将会在适当时机公布细节。
此前21号，普京的亲密战友、前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·梅德韦杰夫应邀访问北京，并与习近平见面。梅德韦杰夫在会见开始时，特别转交了普京致习近平的一封亲处信。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本台说，梅德韦杰夫的北京之行是为了同普习会铺路，中俄之间在未来的互动当中会各取所需，中共是希望奠定超越俄罗斯作为反美集团老大的地位，寻求普京的认同。而普京则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和谈中斡旋。普京经历了这场持久战，现在冬天亦没办法进行正面的遭遇战，寻求和谈是俄罗斯一直以来一种不能讲的期待。不过因为乌克兰有它的和谈条件的坚持，所以中国斡旋的角色可能会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最大的交集。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郑君索则认为，目前还看不出有俄乌和谈的迹象，一是乌克兰不会让出领土换停战，这样一来普京没有任何战果，面子上过不去，因此亦不会停战。习近平在与梅德韦杰夫会面时，赞扬中俄关系过去十年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，始终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，而且表示愿意为俄方一道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推向前进，共同推动全球战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。稍早前俄媒披露，中共将拿出超过1600亿美元投资俄罗斯的79个重大项目，俄罗斯则拿出约 40% 国土面积，成立一个超大的经济特区吸引中国投资。郑君索表示，习近平是想在不被美国捉住把柄的情况下，尽量让俄罗斯挺住，并通过俄乌战争拖垮欧洲，让北约陷入混乱，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邪恶轴心可以同美国对抗的世界新秩序。普京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把枪，随着中共不自己直接出面之外，其他的大小伙伴都全力出力，伊朗的无人机都已经上场了，北韩还是不停地有动作，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让美国老大哥疲于奔命。王志成认为，若果到明年二三月份双方还未有和谈迹象的话，那俄乌战争会持久地延续下去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